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罗汉等正觉知。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南无大士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大士。各位尊者，各位大德，各位法师，各位居士，现在请允许我来翻译今天泡禅师以2006年3月24日晚上所讲的开示。今天禅师将继续讲不善心所。不善心所现在讲到的是贪 Loba。贪的特性是执着于所缘，它的作用是粘住，就好像肉粘住日锅一样。它的性质是不想放弃，它的静因是见到导致劫富之法的乐位，就是会带来束缚的所缘，认为他们有快乐，随着现有的对欲乐与存在之可爱，也就是欲爱跟有爱这两种爱的膨胀，贪欲或可爱被视为是导致有情生死轮回之因。如果你们正在辨识不善法，那你们想要成为什么呢？想要投生为天人，或投生为比丘，或投生为迪拉行，这种想投生的是属于贪。贪总是跟痴或无明相应，他们是一起升起的。无明是不知所言的真相，不知道四圣谛，而他只是认为哦，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这是人，这是天人，这个是属于贪。如果贪再加强变强的话，它就变成爱。巴利有时候也称为丹哈，有时候称为拉嘎，有时候称为罗巴，但是它都是属于这一种心所的不同名字。下面一种是邪见。邪见的特性是错误的见解，它的作用是错误的推论或执着，那是永恒的自我。它现起是错误的见解或者信仰，他相信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世界创造者或者造物主，也就是上帝，他是属于邪见。同时相信人死了之后或友情死了之后一切都归于灭尽，以及否定因果，否定业跟果报，也是属于邪见。关于我的邪见共有两种，一种是巴拉玛塔阿达，一种是基瓦阿达，也就是一种是属于究竟的我或至上我，而另外一种是属于命我。究竟我就是相信有真实的自信啊，或者说永恒的存在啊等等。基瓦我就是相信自己里面有灵魂等等。还有另外一种邪见是乌切达迪提，就是断见、断灭见。接下来一种心所是慢 mana， 它的特性是骄傲，作用是高举自己、抬高自己，现起是自负。慢就好比是发了疯，它属于贪跟心，或者说慢者生起于与贪相应的心里面。接下来是嗔 dosa， 它的特性是厌恶、憎恨、愤怒、烦躁与生气。 嗔恨心包括非常强烈的暴怒、愤怒，乃至到很微弱的烦躁啊、担忧啊，都是属于嗔。它的作用是烧毁衣处，或者犹如毒药一般扩散。它的限期是残害，就好像敌人获得了机会一样。它是心对所缘的粗暴反应，也是伤害自己与伤害他人的破坏性因素。下面一个是急一杀，它的特性是嫉妒他人，不喜欢他人的成就或所得，作用是不喜欢，现起是背向于此，也就是背向于他人的所得，静音是他人的成就，它好比是束缚。接下来是谦，谦的特性是隐藏自己的成就或所得，其作用是不能容忍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所得或成就，现起是回避、吝啬，静音是自己的成就。接下来是恶作，或者叫吊毁，或者也叫追毁，咕咕叫。特性是后悔，作用是对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有做的事情而感到忧伤、感到忧虑，现起为悔恨，静音是已经做了的或者还没有做的事情，它好比是奴隶。上面这四种心所就是嗔、急、谦跟追悔，是属于四种嗔因的心所。这四种心所总是在嗔根心里面发生的。而下面两种昏沉跟睡眠是属于有形，也就是受怂恿的，它发生在有形的不善心里面，其特性是缺乏动力，作用是去除精进，现起是心的消沉，静音是对于疲倦、懒惰等等的不如理作意。昏沉的睡眠这两种心所一升起也是一起升起的，它升起在受怂恿的不善心里面，比如说人家说哦，这个东西非常漂亮啊，这个时候你也认为说哦，这个东西确实很漂亮，于是你也升起了贪心，这种贪因为是受到别人怂恿的，所以这样的贪跟心里面就会有这两种心所，就是昏沉跟睡眠。如果是嗔呢，比如说有个人对你说啊，这个人不好，或者这个东西不好，他对你怎么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对对方很生气。这个时候因为你这种嗔心是受到怂恿的，所以也是有昏沉跟睡眠这两种心所。接下来是疑 Vichikicca， 特性是怀疑，怀疑什么呢？怀疑八种事，它的作用是摇摆不定，现起是犹豫不决，静音是不如理作意。阿尤尼索马拉西卡拉，已经讲了十四种不善心所，这些不善心所都是成组成组的跟心相应的出现的，一个心再加上相应的心所，如果心里面有某一部分的不善心所，那么这种心就称为不善心。而善心也是，如果一个心跟它相应的心所以及一些善心所伴随着升起，那么这种心就称为善心。心善跟不善是依照相应升起的心所而决定的， 如果有相应的不善心所升起，那么这种心是属于不善的。如果有相应的善心所升起，那么这种心是属于善的。下面就以贪根心里的二十种民法来作为例子。贪根心的二十个民法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九个心所，这种心是属于月际的邪见相应无形心。我们现在先讲心路过程。心路过程里面，贪根心是在哪一些心识刹那那里升起呢？如果没有心路过程的话，那是属于有分，所以这个 B 是指过去的有分流。当所缘撞击到有分的时候，有分就波动了两下，这个 V 是有分波动， A 是有分波动一下，有分就断了，然后就产生了一个一门转向。这个 M 是一门转向心，一门转向心之后呢，就会有七个塑形， J 是加瓦纳是塑形，然后会有两个比索缘升起，比索缘灭尽之后，心流又落入有分。在这心路过程里面，贪根心的二十种民法是在塑形的阶段升起的，每一个塑形都有这二十个民法。哪二十个民法呢？第一是持 Vinyana， 第二是触 Pasa， 第三是受 Vedana， 第四是想 Sanya， 第五是思 Jedana， 第六是一境性 Ekagata， 第七是命根 Jividindriya， 第八是作意 Manasikala， 第九是寻 Vidaka，第十是四 Vijara， 十一是圣洁 Atimokha， 十二是精进 Viriya， 十三是喜 Bidhi， 十四是欲 Chanda， 十五是痴 Moha， 十六是无常 Ahidika， 十七是无愧 Amodaba， 十八是调集 Uttaja，十九是贪罗巴，二十是邪见 ditti。 我们应当如何辨识这些贪根心呢？要辨识的时候，我们先辨识意门这个地方，辨识意门了之后呢，我们再辨识所缘。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起一个所缘，比如说很美丽的花，或者一种很美丽的颜色，比如说白色。当这种所缘撞击到意门的时候呢，意门就会对这所缘有反应，它就会觉得哦，这个白色非常漂亮。当这个东西非常漂亮的时候，心就有贪的心所一起升起。这种心如果这种所缘是非常好的，就会有二十种民法的贪根心升起。然后每一个塑形都会有这二十种民法，也就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九个心所。如果这些心所不生的话，那么就没有心的升起，它总是跟心结合在一起升起的。如果没有心呢，那么心所也不会升起，心所的升起总是结合心在一起升起的，就好像桌的桌脚一样，如果少了一两条，那么其他两条就不能够支撑，这个桌子就会倒下。同样的，如果没有其他两条桌脚，那么只有这两条桌脚，这个桌子也会倒下去。这是属于贪根心的二十种民法。接着是嗔根心的十八种民法。这十八种民法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七个心所。这种心是属于忧惧的嗔恚相应无形心。这种嗔根心也是在一门心的过程里面的七个塑形才具有的。前面的一门转向跟后面的毗索缘都没有，只有这七个塑形才会有。是哪十八种呢？第一是识 Vinyana， 第二是触 Pasa， 第三是受 Vedana， 第四是想 Sanya， 第五是思 Jedana， 第六是一境性 Ekagata， 第七是命根 Jividindriya，第八是作意马拉西嘎拉，第九是寻比达嘎，第十是四比加拉，第十一是圣洁阿提摩卡，第十二是精进维利亚， 第十三是欲嗔的，第十四是痴摩诃，第十五是无惭阿希利嘎，第十六是无愧阿诺达巴，第十七是调集乌达加，第十八是嗔多萨。这十八个名法结合在一起，就称为名记，就是纳玛嘎拉巴。色有色聚，比如说八种不离色结合在一起，或者十种究竟色法结合在一起，它就称为聚，就是色法的聚集。而这十八种名法就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七个心所，它们结合在一起就称为名聚。心跟心所不会单独生的，它一生就是成主，成主的生。如果称心的话，它生就是这些一起生，这个是属于规律。如果是有行心的话，那么它在这十八种当中再加上昏沉跟睡眠两种心所。接下来是痴跟心的十六种名法，这十六种名法也就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五个心所，这是属于始寂的疑相应心。始寂就是它的受是属于始受。这十六种名法分别是：一是识，二处，然后接着受想思疑尽性命根作意寻思精进。因为是疑相应，所以没有圣解。因为是疑，所以它也没有喜，因为是始受，而且它没有欲。接着四种通一切不善心所，就是痴无惭无愧调集，还要加一个疑。这十六种心所都是一升起一起升起的，那我们应当如何来辨识呢？当我们在辨识究竟名色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想，哦，是不是真的会有过去式啊？当我们能够辨识到过去式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疑就可以解决。当我们在修行止业处的时候，比如说修行安那般那一直到禅那，当我们没有修行到禅那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证得禅那呢？现在还有没有可能啊？当我们这样想，我们这样怀疑的时候，疑就升起了。接下来是属于痴跟心的始聚调集相应的十六种名法，它是一个心再加上十五个心所。贪心跟嗔心都是很强的，但是这种调集心就比较弱，或者说在不善心当中这种心是最弱的心。调集的痴跟心一共有十六个名法，分别是一是识，然后再加上十五个心所，分别是处受想思疑尽性命根作意寻思圣解精进痴无惭无愧跟调集。这些心一生就一起生，如果没有心就没有心所，心所就不能升起，如果没有心所那心也不能升起，他们总是互相关联互相作用的。所以我们应当以正精进来培育良好的心态。怎么培育呢？有四种方法。第一，应当防御未生的恶。第二，应当去除已经升起了的恶。第三，我们应当使还未升起之善令它升起。第四，是使已经升起之善培育乃至圆满。当我们培育这样的话，这种叫做 Sammabhatana Viriya。 我们以这样的 Sammabhatana Viriya 可以去除不善心，可以培育善心。那我们应当如何通过如理作意来升起习惯性的善业呢？举个例子啊，我们对于人或对于事物，如果观照他们是无常，这个时候是属于如理作意。如果我们遇到了好的或不好的一些境遇，我们思维业乃是由于我们自己所造的，我们造的好的不好的业都由我们自己承受的，这种称为己作业见或者己作业正见。 กัมมะสักกาตะสัมมาทิฏฐิ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来培育善心，可以通过如理作意 Yoniso Malasikara 来培育我们对于人、对于事、对于一切周围的环境，用这样来培育。如果我们有如理作意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升起善心。要培育善心，我们应当知道二十五种美心所。二十五种美心所，其中第一类是属于通一切美心的心所，分别是信、念、惭、愧、无贪、无嗔、中舍信，还有六对，分别是身轻安、心轻安、身轻快信、心轻快信、身柔软信、心柔软信、身事业信、心事业信、身电达性、心电达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这十九种通一切美心的心所，一升起是一起升起的，它不会个别升起的。而这十九种心所是在一切美心里面都能够升起的。美心对于凡夫跟有些圣子来说是属于善心，而对于阿罗汉来说，因为阿罗汉不会有善跟不善的升级，它是属于唯作心。十九种通一切美心的心所，第一种是信 Sada， 它的特相是信心，它的作用是净化，犹如净水珠，能够让浑浊了的水变得澄清。信是跟疑跟怀疑是相对的、相反的。疑一共有八种疑，哪八种疑呢？分别是对于佛陀的怀疑、对于法的疑、对于僧的疑、对于三学的疑，也就是对于戒学、定学、慧学这三学的疑。第五种是对于过去五蕴的疑，第六种是对于未来五蕴的疑，第七种是对于过去未来五蕴的疑，也就是不相信或者怀疑是不是有过去跟未来事啊。因为有些人对过去事会有怀疑，有些人对未来事有怀疑，有些人对过去跟未来事都会有怀疑。第八种是对缘起、对业果法则、对因果律的怀疑。比如说当一个人听到有人正禅啊，或者说讲个修行的时候，他想啊，是不是可以正禅啊，到底现在有没有可能啊，这个时代是不是真的还能够修正而得到禅啊，这样的话，这种疑是属于对定学的怀疑，也就是第四种对于戒定慧三学的定的怀疑。然后呢，有的人要说，哦，是不是现在真的能够修Vipassana，真的能够见到究竟明法跟色法，这种呢是对于慧的怀疑，也对于慧学的怀疑。有些人不相信也不接受佛陀的教导，既然他不能够接受佛陀教导，他当然不能够修行有成就了。这有些人怀疑过去式是不是真的有过去式啊，过去式是怎么样的啊，过去式怎么变成现在式啊，然后就有人就怀疑是不是真的会有未来式啊，人死是不是全部都没有了，或者说有的人连过去未来都一起怀疑。还有呢，就是我现在造这些业是不是真的会产生果报啊，我现在这样的境遇是不是真的有过去式所造的，这些就是对于因果法则、对缘起的疑。那信可以去除疑，可以去除这八种疑。如何去除呢？比如说我们修行阿那般那，当我们见到四相之后，我们就把心投入于四相，慢慢的我们就有可能证得禅那。当我们证得禅那之后呢，我们就说，哦，这真的还可以证得禅那，可以修定。如果在修事业处的时候呢，我们非常有系统的修行，然后当我们见到四句，见到四句之后，我们再分析究竟色法，然后我们就会相信我们是真的能够见到究竟色法， 这个是我亲自见的，这样的话这个是属于信。如果我们修行明业处，那么当我们辨识禅那的明法的时候，我们知道初禅的明法一共有34种明法。当我们真的能够辨识的时候，我们知道，哦，这个也是我们的信，我们的信就能够升起。如果我们很有系统的修行止观，我们也能够培育我们的信。它的现起是不迷蒙，也就是去除疑等心的不净。它的净因是8种当信之事，也就是佛、法、僧、戒定慧三学，过去的五蕴、未来的五蕴、过去未来的五蕴以及缘起。同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听闻正法而生信。下面是念 Sati， 它的特性是对所言不流失，它的作用是不忘失，现起是面对所言或者心跟所言的守护的状态，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守护心跟所言。佛陀说 Sati Patisarana， 也就是说念可以守护心跟所言。比如说修行安那巴那的时候，我们逐渐培起定力，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见到四相，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不要移开四相，不要让心跑开，我们的心只是专注于四相，让心沉入于四相。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守护心，我们守护心不移开四相，不从四相那里飘走，同时呢我们也守住四相而不让四相离开心。如果我们忘记了四相，这个时候呢四相也忘了你，所以这个是属于守护心跟所言。它的静音是四念处 Satipatthana， 也就是身念处、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接着是禅 Hili， 特相是厌恶作恶，作用是不作恶行，现起是避退恶行，静音是尊重自己。如果我们尊重自己的话，我们就会有禅。下面是愧 Odaba， 特性是害怕作恶，作用是不作恶行，现起是避退作恶，静音是尊重他人。如果我们尊重他人的话，我们就会有愧。下面是无贪，无贪是心不贪求所言或者不执着所言，就有如水珠不会粘住荷叶。它的作用是不执起，就有如解脱了的比丘。它的现起是不执着，犹如一个人掉进了粪坑，当他爬出来他就不会再去贪求，他不会想要再回去。他的静音是如理作意 Yoniso Manasikara。 无贪，当我们修行安那班那见到四相之后，我们就专注于四相乃至达到初禅的阶段。达到初禅阶段之后呢，再来辨识禅那的明法。当我们辨识禅那明法的时候，我们的所缘就已经不是四相了，而是初禅的明法。这个时候如果四相不见了，我们也不会执着于四相。那禅师今天晚上的开示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问答。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善心跟不善心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供养，供养然后发愿想要成为人啊，或成为比丘啊，成为天人啊，这种供养是属于善业。然后想要成为人啊、天啊等等，那我们如何去理解它会跟五明爱这些不善心所一起升起的？本来供养是属于善的，为什么它会跟这些不善升起呢？ 禅师回答说，无名爱起是属于助缘，如果没有无名爱起的话，那么业就不能够成熟而产生果报，唯有有了无名爱起，那么业才能够成熟而产生它的果报。如果一个禅修者证得了阿罗汉，阿罗汉已经断尽了一切的烦恼，这些烦恼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不能够再铸成业，也就是业就不能够再支助他继续投生，所以阿罗汉不可能再投生。要造成投生，无名爱起这三种是很有必要的，而善跟不善的业并不重要，因为善跟不善业一定要有助缘，唯有有这三种，就是无名爱起的话，那么业它才能够成熟而产生果报。接着要问，行善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见到这个是男人，这个是女人，然后这些也是无名吗？如果是无名，那么为什么我们照样还可以行善？禅师回答说，因为他们是不同的心路过程，如果我们错知真的会有男人啊、女人啊、人啊等等，这个是属于无名爱跟起，但是呢当我们供养的时候呢，这又是属于不同的心路过程。我们想要供养，这个是属于如理作意，因为如理作意它是属于善的。比如我们要供养一位比丘，当我们在供养比丘那一刹那，我们并不会执着那比丘，我们的心只是想要供养而已，只是想要积累我们的善业而已。但是当我们执着以后，这个是男人女人的时候，这个又是另外的心路过程，因为心路过程不同，所以如果一个人想要投生为天啊、投生为人啊等等啊，这是属于不同的心路过程。有的时候无名爱起在善的心路过程之前升起，有的时候也可以升起在善的心路过程之后。比如说有些人去做一些善事，但是呢他并没有任何的愿望，或者说他只想要证悟涅槃，但是在今生如果他还没有能力证得涅槃的话，那么在他今生或者过去生所造的任何一个业成熟的话，他就能够造成下一世的投生，其中一种业就必定会成熟而投生。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没有断除烦恼，所以这些烦恼还是以潜伏性的方式存在。虽然他不想再投生，他也没有愿望要投生到那里，但是因为他还是有潜伏性的烦恼，这潜伏性的烦恼也支住他的业，所以他在临终之前业成熟，他还是会再投生。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有些人的愿就愿投生为人啊、天啊，他会在善业之前，有些人他的愿会在善业之后，有些人没有任何的愿，但因为他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所以潜伏性的烦恼成熟的话还是会造成再生。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业跟果报都不同，业会产生果报，那业是存在在什么地方呢？禅师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芒果树，我们看到一棵芒果树，但是现在没有芒果，就很没有结果，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芒果树有一天会结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芒果树有结果的潜伏力在那里，但假如要找芒果或找这个潜伏力，我们把它的叶子割开，把树枝展开，把树干全部砍掉，要去找它的结果的能力，我们是不能够见到的。叶跟果只是随着因果力产生，叶是不同的，果也是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呢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已经造下的叶有一定的因缘的话，那么它就可以成熟，如果我们修到了缘起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但佛陀也说叶是不可思议的。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关于修行安那般那念的，当我们修行安那般那念的时候呢，为什么不应当去专注这个接触点的触，而只是应当专注气息呢？禅师的回答说， 如果我们专注于接触点，我们只是知道触，这个并不是安那般那的业触，也就是它不是安那般那的所缘。如果专注于触的话，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推动，哦，这个是硬，这个是粗，这个是重或软啊，或冷啊，热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四大，它并不是安那般那。如果我们想要修安那般那，我们只是要知道阿萨萨巴萨萨，阿萨萨跟巴萨萨，也就是入息跟出息或者呼吸，它才是修行安那般那的所缘。这些所缘都是班亚地，就是属于概念法。如果我们修四大，我们就知道这些气息有许许多多的色聚。如果再分析这些色聚呢，我们知道这色聚有九种究竟色法，分别是地、水、火、风、颜色、香、味、食、宿跟第九种声音。这九种是属于心生的色法。阿萨萨巴萨萨吉达萨木塔那，它是属于心生的色法。如果我们辨识这些呢，那么这些是属于究竟色法。究竟色法一升起就坏灭，它是生灭的非常快的。如果专注于这些究竟色法，专注于它们生灭，那么我们是不可能证得禅那的。如果我们想要证得禅那，就应当知道它的秘籍，也就是只是注意它的概念而已。同时我们也不应当追随气息呼进我们的体内，也不应当追随气息呼出我们的体外，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并不能证得禅那。但是呢，我们只是在这接触点这里的地方去专注气息而已，也就是是专注气息，不是专注接触点。接着一位洋人比喻，他说如果看到一个饥饿的人呢，觉得他很可怜，我们就拿一些食物给他，但是呢，我们并没有想要投生成为人啊天啊等等，那这个是不是属于巴拉蜜，这是不是波罗蜜呢？禅师说如果你想要证悟涅槃而积累的善业才是巴拉蜜，如果你给一个很饥饿的人食物呢，这个只是你的悲悯，而你并没有想要证得涅槃，那么这种行为只是属于布施而已，它并不是巴拉蜜。唯有想要证悟涅槃而做的善行才是属于巴拉蜜。如果你在做善事之前或之后发愿说我要证悟涅槃都可以，那位洋人比丘他说是不是在十几年之后或几十年之后还是可以发愿呢？禅师说这很难，最好是 flash， 就是你非常快的，这样是最好的。接着那位比丘在问说，上次禅师谈到的，当我们见到一些不可喜的所缘，比如说很丑陋的人啊，或者说一些不喜欢的对象呢，这是属于不善的意熟，不善的果报。那如果我们现在感觉到很冷或者说很热，这个是不是属于不善的果报呢？或者说它是不是属于过去业成熟了的关系呢？或者只是属于间接的业的关系，也就是说气候并不是直接的业产生的果报。禅师回答说这个是很难说的，因为所缘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喜的所缘，一种是不可喜的所缘。就比如说缅甸人非常喜欢吃炒油饭，但是你就很不喜欢吃，而且缅甸人喜欢吃东西都要加很多油，他认为这个东西很好吃，但是对于你来说你就认为这些东西不好。虽然对象是一样的，但是他升起的心却不同。要有几个例子，比如这个是珠宝，这个珠宝也许看起来非常漂亮的，但是如果我用这个珠宝去打你的头，这个时候呢，你认为说这个好不好呢？如果我们要知道呢，可以在修行明业处的时候辨识心路过程，然后在心路过程的最后会有两个毗所缘。如果这毗所缘是34个明法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这所缘是属于可喜的。但平时我们也很难去知道它是可喜的不可喜，因为对某些人来说他会对一些所缘特别感兴趣，那么这个时候他认为是可喜的，但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是不好的。之所以人能够遇到可喜跟不可喜所缘，是决定于他的业。如果一个人的心 结合善的心所，那么他的所缘可以变得可喜；如果结合不善的心所，那么他的所缘可以变得不可喜。这位比丘在问说，是不是阿罗汉可以把不可喜的所缘变为可喜，同时又可以把可喜的所缘变为不可喜？禅师他说，因为阿罗汉可以观照究竟民法跟色法为无常苦我，他可以不见到秘籍，就是不见到概念，而只是见到究竟民色法，然后观他们无常苦我。这个时候呢，当他见到了所缘，比如说见到了非常可喜的所缘的时候呢，那他可以决定这所缘是不净的，这个时候他可以升起死受。如果他见到了不可喜的所缘的话，如果他一直观照无常苦我的话，他还可以保持忠实的心。所以对于阿罗汉来说，他对所缘只是观照无常苦我，他可以略弃对所缘的可喜不可喜，他只是观照所缘的本质而已。这位比丘问说，那对于凡夫来说是不是有可能的？禅师的回答说，如果你有很好的去控制你自己心，就是管好你自己心，那么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我们的佛陀在以前行菩萨道的时候，有一生他在修行跟完成乌贝卡巴拉蜜，就是始波罗蜜的时候，当时他就拿着一个头盖骨，就是拿着人的头骨当钵到坟场那里，然后把食物放在里面，他就用头盖骨来吃饭。有一天狗也去吃食物，然后他就跟那狗一起吃，这个时候他就能够很好的克制自己心，他并没有起这个是不净，这个是不被卡，就是死。如果你想的话，你也可以尝试。比如说当你不喜欢炒油饭的时候，你要应该想，哦，这个是非常好吃的油饭。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关于随喜的问题。随喜是不是只有鬼道的众生才能够得到利益呢？人能不能够得到这些利益呢？禅师的回答说，如果我们随喜，一般来说鬼道的众生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如果我们造作了布施啊、持戒、禅修啊，我们想要回向给人，如果对方知道的话，那么他也可以得到利益。那如果他不知道的话，那么他就很难得到利益了。他又问说，如果我们经常做布施啊、持戒这些，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令我们的父母等等经常随喜，那么应该怎么办？禅师说，因为我们过去无量生以来，我们都跟众生有缘，很难找到一个众生在过去生不曾是我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朋友的。我们现在所造的善业，如果人不能够得到的话，那么我们过去生那些亲戚如果堕入到恶鬼道，他也是可以得到的。但是对于其他的气呢，就不行。如果投生为天，我们所做的功德也很难给他们得到利益。如果投生为人也是很难，如果他投生在地狱里也是很难，投生为畜生也是很难。但是唯有他投生为某一类的使他信施的鬼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得到利益。接着要问说，在家人可不可以证得阿罗汉？如果在家人证得阿罗汉之后，是不是只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他在当天之内翻涅槃，或者出家成为比丘、比丘尼。而对于现在来说，女人是不是也能够证得阿罗汉？禅师的回答说，如果他是比丘尼的话就没问题，如果是在家人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阿罗汉的功德非常大，如果一个人证得阿罗汉的话，他就不可能再住于俗家。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家人的五戒、八戒跟十戒不足以承载阿罗汉的功德。接着又问说，那他们是不是能够成为阿罗汉呢？禅师回答说，他们能够成为阿罗汉，但是必须得受戒。接着另外一个人他说，如果我们认为有父亲有母亲，这个也是邪见吗？禅师的回答说，见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我的邪见，另外一种是属于世间通称的我见。如果认为说，哦，我有灵魂，这个是我的灵魂，这是我父亲的灵魂，这是我母亲的灵魂， 这种见是属于邪见，但对于世间一般的人来说，如果没有见到究竟法的话，他们会知道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父亲母亲的等，这个是属于世间普遍性所接受的共同的看法。如果我们要造作一些善行的话呢，这一种世间通称的我见也可以资助我们所造的善业。接下来有一位禅修者问说，如果天人不能够收到我们回向功德的利益，那为什么我们经常要送阿嘎萨塔之布玛塔，这些要把我们所做的功德回向给护法的天神呢？禅师说，这是属于随喜。比如说我现在在说法，如果你随喜，那你也可以得到功德，如果你不随喜，那么你就没有功德。比如说布施一样，你布施，那些天人就不能够得到你布施的功德。但是呢，如果你把你布施这种功德给天人随喜，如果天人他说洒脱的话呢，那么他也是能够得到你的功德的。但是他并不是你布施的果报，而只是你所做的功德，他可以随喜。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一样，如果一个人已经投胎，然后他在母胎里面，在母胎里面他怎么知道你在做功德呢？如果不知道，那他又怎么去得到呢？同时呢，如果一个人做功德，如果他没有随喜，没有说洒脱，那么这样的功德他也不可能得。通常我们做完功德之后要回向，是因为我们所做的善业让天人们随喜。佛陀在世的时候，维萨卡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跟维萨卡去做供养，当时这个朋友并没有供养，但是他只是随喜，随喜维萨卡所做的供养，而因为这种随喜的功德在他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他得以投生到天界。这个时候随喜也是一种善业。接着他又问说，欲界心可以在色界地以及无色界里出现，那么十二个不善心也有可能出现在这些地方吗？禅师的回答说，两种嗔根心是不能够升起在色界跟无色界的，同时呢，对男女的贪爱也不能够升起色界跟无色界天。色界跟无色界天人为什么不能够直接堕落到色恶道？禅师的回答说，色界跟无色界天人如果要投生到异界呢，是因为他们的业已经完了，他们在色界跟无色界的业已经完了，所以他们才投生到人跟天，但是他们并不能够直接投生到色恶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业非常强，就是他们前一世的业非常强，当这种果报已经完之后呢，他只能够投生到人跟天。如果他们在人天造了一些不善业的话，之后呢，他又会因为不善业的成熟而投生到恶趣。接着的问题是，嗔根心为什么没有邪见呢？禅师的回答说，邪见跟嗔根心是在不同的心的过程，它不会在一起产生。接着又有另外一个问题说，假如有一个人证得了八定，就是四种色界定跟四种无色界定，那他有没有可能再退失呢？禅师的回答说，如果他有盖尼瓦拉那的话，那么他的八定还是可以退失的。就比如说提婆达多一样，提婆达多已经有了八定，而且还有五神通，但是因为他的欲望非常强，他想要成为佛陀，他想要代替佛陀的位置，因此他就分裂僧团，而且他要加害佛陀，结果就使佛陀的身流血。因为这种非常强烈的欲望跟恶行，所以他的定力也退失了，之后又因为他所造的这种极重的不善业而投生到地狱里去。所以呢，如果盖很重的话，那八定还是会退失的。接着这位禅修者要问说，如果退失的话呢，那是不是还可以再重新通过修行的回来呢？禅师的回答说，如果他去除了盖的话，那么他还是可以得到的。如果你不去除这些障碍禅定的盖，比如说结婚的话，那么你是很难再得回来的。 好，那我们今天把泡禅师讲的开始以及问答就翻译到这里。那下面我们做回向。一当咩不娘阿萨瓦卡扬瓦行何度一当咩不娘尼巴那萨巴扎哟何度一当咩不娘萨巴萨达能帕杰玛地萨贝美萨曼布尼亚帕冈拉班都愿以此功德导向诸漏灭尽，愿以此功德为涅槃之助缘，愿以此功德与一切有情分享，愿一切有情平等得此功德分。萨度萨度萨度。